用就好，要无有。我今天要用着《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一节到三节，来给各位讲一个题目。因为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明白我想的拔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智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身舍己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所以在这一章圣经里头呢，保罗他完全讲到爱。因为我今天的题目呢是今天需要爱。你看今天这个社会，人跟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人的心就越来越冷酷，社会就越来越黑暗。那么现在我们怎么来去对付这些问题呢？怎么样来去解决这个问题呢？往往并不是活动，也并不是说教育，也并不是说用着各种各样的一个办法。最主要就是只有爱，因为爱才能够解决人跟人的问题，社会跟之间的一个问题。有一次啊，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德国已经威胁了英国了，后来英国呢就准备要疏散。就先把小孩子给疏散到澳洲去，那么以后呢，小孩子疏散到澳洲了，澳洲政府呢，他们很尽想办法来看顾这些小孩子，用着最好的这个环境，用着最好的营养，用着最好的专门的一个人员。可是非常奇怪，他们发现这些孩子情绪不好，这个健康也不好，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研究。是不是说营养不够呢？是不是说这个所用的方法不对呢？是不是他们给他们的环境不好呢？但是研究起来都不是，因为他们所给的都是最好的。那么既然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些小孩子情绪会不对呢？为什么这些小孩子呢，他们的健康也不见得很好呢？后来他们就研究出来，少一件东西，这件东西呢，就是父母的爱。所以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了解，我们是在怎么样里面长大呢？我们是在爱的里头长大。所以呢，爱实在是非常的要紧。尤其今天这个社会，我们看见实实在在是需要爱，因为这个社会有很多很多的压力。好像说我们有工作的压力，今天人佛已逝，所以竞争越来越厉害。尤其是在美国的地方，你看呢，什么东西都是分期付款的。房子是分期付款，汽车是分期付款，家里面电器的东西都是分期付款。一旦工作没有了，到时候账单都来了，你怎么办呢？那么所以呢，每一个人工作的压力都非常的重。我们今天在这个社会也是一样，好像一个推销员，你一定要推销到某一个程度，你才能够在这公司继续待下去。如果你不能够推销到某一个程度呢，那么他只有叫你走路了。那么所以这是一个工作的一个压力。还有呢，我们有物质的压力，因为今天这个社会经济繁荣，人人的享受都希望明天比今天好，高级越来越高级。所以你看在家庭的里面，什么都是电气化，洗衣机洗衣机，我们的洗碗有洗碗机，我们有电视机，我们有电唱机啊、我们电器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而且呢，我们都希望说已经好了，我们还要更好。好比说电视机吧，你13寸你盼望15寸，15寸你盼望19寸，19寸希望23寸，23寸你希望30几寸，甚至到今天40-50寸的电视机都有了，就等你把一个电影院搬到家里面来了。那你看人家有，我怎么能有呢？如果我自己没有要求，也许自己的太太要有这样的要求，也许呢，做母亲的人他体贴先生经济的力量没有这样的要求，可是小孩呢，他就不管你这一切了，他就有这个要求。所以呢，物质的一个压力也是很大。还有我们有家庭的压力，什么叫做家庭的压力呢？你看夫妇的问题，相处在一起，结果同床异梦。因为你对我态度不好过来，我就对你的声音不好过去，那么以至于如此呢，两个人的这个光景呢就越来越不好了，两个人的距离就越来越大， 甚至到一个地步会因为个性的问题起冲突，会因为金钱的问题起冲突，或者呢因为某一种问题起冲突，以至于的家庭的压力也是越大。现在这个社会的道德越来越堕落，我们的小孩万一如果教到这个坏的孩子，你看俊黑俊黑就变成满牛。那么在这种情形的底下呢，你看见功课不好了，品德也不好了，那么什么问题都来了。所以小孩子如果晚一点回来，做父母的人提心吊胆，真是望眼一穿。那所以啊，我们人今天的压力实在太多，工作的压力、家庭的压力、物质的一个压力，那么压到什么地步呢？压到气都喘不过来，压到了情绪不好，压到了脾气古怪，压到了性情也古怪。那么因为呢，我们有这种情绪不好、性情古怪，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就自自然然呢就会发生问题了。所以啊，这个压力实在是会造成很多的一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有这许多的压力，你如何去解决它呢？尽量把它疏解。好像说这个做生意人呢，有时候呢他周转不灵，尤其是如果遇见这个经济要是受一点影响的时候呢，那么这种光景就更加多了。所以政府一定要想办法怎么呢能够来给这个做生意的人呢，他们能够呢渡过难关，所以呢他们就能够给做生意的人呢能够来借这个头寸，好叫做生意的人呢经济的困难能够把它疏解，叫做生意的人呢他在难关的时候能够渡过。那么现在我们人今天因为压力的问题，压到紧张，压到情绪不好，我们用什么办法能够把这种光景疏解呢？当然呢，现在在这个经济繁荣社会的里面，尽量讲究娱乐，但是娱乐不错，实在是能够疏解，能够给我们的神经能够松懈下来。但是呢，这是短暂的，这不是长远的。虽然说有时候我们的这一个娱乐，我们去观光，我们去旅游，可是观光回来、旅游回来呢，我们这种压力、不好的情绪仍然是在那里。那么现在呢，我们怎么疏解呢？因为一个人的神经如果一直紧张，就会出很多的毛病了，胃病也来了，神经衰弱也来了。那么所以现在呢，一般的这个社会，从前在中国的地方工作七天就是七天，那么现在不能七天，现在就变成六天啊。在美国的社会不是六天就变做了五天，甚至有的公司呢只有四天半。为什么呢？因为不能够太过紧张，所以用作休息来疏解神经的一个松懈，所以不是用作娱乐，就用作休息来去疏解。可是这一切也不是一个根本的办法。一个最好能够疏解我们的压力是什么呢？爱能够疏解我们的压力。为什么说爱能够疏解我们的压力呢？好像说一个家庭，丈夫如果怒过来，这个太太就笑过去，你看呢，这个丈夫要怒也怒不起来了。如果呢一个家庭呢，这个丈夫呢话不好听了，是很酸，可是这个太太呢她话很好听，是很甜，那么以至于如此呢，就把这个丈夫呢那一种发怒的情绪也就疏解了。所以今天呢能够疏解人的情绪是什么呢？爱，这是一个疏解的办法。有一次我开车的时候因为不小心违规了，所以警察呢立刻就跑过来了，叫我的车子停下来，叫我呢要把这个行车执照、驾驶执照拿给他。那么我呢一边拿的时候呢，我就一边对他笑，我就告诉他说啊，我违规了，我实在是有错了，我应该罚，我应该罚。那么这个警察看见我那样呢，他反正就是说里面呢要处分我的那一种准备已经没有了。他就告诉我说什么呢？就把我的行车执照，就把我驾驶执照就还给我了。他说以后驾车要小心一点哦。那么结果呢，我也就不必被他处罚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有爱，你用爱心来给他说我是错的，我应该受处罚。结果那个警察呢，他目的达到了。为什么目的达到？他一个警戒，叫我小心，所以他就放我过去了，就把他疏解了。还有一次，我的那个人，他们烧一锅 农药的时候，他忘记了放一样的东西，就是洋葱。因为把洋葱跟牛肉来去炖的时候呢，那个牛肉味道会比较好。可是啊，人家家里没有洋葱，他到市场里面去买。那么那一天是礼拜六，每次到礼拜六的时候啊，我就安安静静在我书房的里面预备圣经。我在预备圣经的时候，我正是呢把全神贯注，就是天塌几乎我都没有感觉的。那么我的佣人要到市场去买洋葱了，他就大声对我说：“我到市场去一下，我去买洋葱，一下子就回来了。现在呢，牛肉在锅子里面了，火还在那里烧啊，你给我烧起牛一下。”那么他以为我听见了，其实我在预备圣经，你讲什么我都没有听见的。后来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到市场拿了洋葱，他又回来了。回来呢，一到楼下就闻到味道，闻到什么味道呢？就是烧焦的味道。他就赶紧冲，赶紧跑，跑到楼上去呢，把锅子盖一打开呢，那一锅牛肉呢变成了木炭。那么这一下子呢，你知道做这个主妇人家的啊，都是非常节省的。看见那一锅牛肉呢变成木炭呢，自然呢心里面就不好过，因为不好过的，所以就气冲冲就跑到我书房里面来，对我说：“我跟你说，我牛肉已经下锅了，我叫你呢给我留一下，难道你没有听见吗？”那么我那个时候呢，我说：“没有啊，我没有听见啊。”那么如果你没有听见，你没有耳朵，难道你没有鼻子吗？因为鼻子也可以闻到嘛。那么结果呢，这个太太当然心里面很不舒服了。那么那个时候我怎么样疏解她的情绪呢？我给她理论吗？我说到说我在预备圣经，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天塌我都不知道，我怎么会听见你给我说你没有下锅呢？可是啊，我不是这样，我乃是站起来把他的景象呢挪起来，给他说：“我对不起啦，让你们今天有这样的损失了。”所以他那个气就消了，他那个紧张的情绪呢立刻的就低沉下来了。所以什么东西能够疏解人里面的情绪，这是爱。今天的压力这既然是这么大，我们能够把人的情绪疏解的不一定是道理。所以我常常说，今天一个家庭的里面呢，并不是用你去治的。如果是用你去治的，你看我们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得了。好像说一个小孩，如果一个做母亲的人呢，他给他的先生说，他说老妈子也是三八字嘛，是八个钟头呢做工，八个钟头休息，八个钟头睡觉。那么这个半夜如果小孩子哭呢，他要睡觉，那么他不去管他，饿让他饿，尿不湿让他尿不湿，不去管他。你看哪一个家庭的小孩子能够活得了呢？可是一个家庭不是讲理的，一个家庭乃是讲爱的，一个讲爱，所以呢，我们才能够在爱的里面增长。所以今天这个社会所需要的是什么呢？今天这个社会所需要的就是爱，因为只有爱呢，才能够把人不好的情绪能够把它疏解，能够叫它松懈的下来。所以啊，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呢，爱实在是何等的重要，因为尤其是今天这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呢？是个无性的社会，是个无情的社会。怎么说一个无性呢？好像说一对夫妇，他们在礼堂结婚的时候，那个牧师给他们证婚，三生五生告诉他们，神所配合的人一定不能够分开。那么牧师不只讲一次，不只讲两次，他常常把这一句话一次又一次的来读给他们听。可是我们想到呢，这一张婚姻的证书呢，好像一张废纸。为什么好像一张废纸呢？因为以后个性的不同，结果呢，这个约就被撕毁了，或者因为金钱的缘故，这个约呢也就性质也就不存在了。那么，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是一个无性的社会。生意场所也是一样，虽然我们做生意，我们这个国家是一个法治的一个国家，既然是法治的国家，有法来把我们约束，既然有法来把我们约束，我们立了约你就在守信，立了约呢你就不能够变更。可是今天这个社会怎么样呢？我们看见了废信，我们看见了不信，以至于如此的废约，以至于的就是把约的就当作一张纸头一样的。有时候因为法的保障，所以就有官司了。可是一个官司人都不愿意诚实的，因为既然不愿意诚实，所以一个官司有时候一打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 好像最近的华龙案，到底是谁对谁不对呢？到底是谁真谁假呢？到底是谁说实话谁不说说实话呢？那么如果你也说实话，我也说实话，一个案子很简单，三天两天，三个礼拜两个礼拜就可以解决了。但是今天不是，今天这个社会是无性的社会，因为无性的社会，你也不讲实话，我也不讲实话，你也有掩盖，我有掩盖，你对我也不诚实，我对你也不诚实，所以就认得那个检察官头都大了。如果人人都诚实，人人都守信，人人都不背弃他的信用，你看事情多么简单。可是现在不是。因为人不诚实的缘故，一个案子有时候三个月五个月，甚至有时候三年五年，明明都知道我有理，但是我经不起这种精神的折磨，到最后有时候也不了就了之了。那么所以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性的社会。社会啊，不但是一个无性的社会，而且这个社会是一个无情的社会。我们看现在有友情，我们看见现在呢，有这个亲情，可是啊，现在的友情、亲情就越来越淡薄了。好像说，现在移民到美国去，有一些老人呢，他们受了西方的影响，所以老人都自己住的。那么自己住的，那么有一个地步呢，老人因为心脏病发了，死在这个公寓的里面，结果他的儿女呢，因为没有去看他。已经是臭了，已经是味道闻出来了，结果都没有人知道，一直到臭的时候，然后才被发现。因为今天呢，这种亲情就越来就越淡薄了，越来越没有了。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见今天的人呢，好像古代的时候有一首诗，那首诗说什么呢？商人重利轻别利，前人浮粮买茶去。那么今天呢，并不是重利轻别利，今天是怎么轻别利呢？今天呢是弃旧换新轻别利啊！今天呢是什么？这一个婚礼呢，乃是呢这一个抛妻女子呢，就放纵去，就是今天的亲情会挪到这么一个地步。还有友情呢，你看呢，早代的友情像桃园三结义。所谓说不能够同一日而生，盼望同一日而死。我们早在的时候看见了羊角哀跟左不逃，他们两个就是这样的，把我自己牺牲了为做一个朋友。但是今天不是，今天什么是情呢？有利益在就有情在，如果利益不在，情就不在。所以今天是讲什么？是讲利，今天不是讲义。因为今天是讲利的社会的，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就越来越远了，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它就越来越不好了。那么一个社会到了无性跟无情的地步，人的心会怎么样呢？因为无性，所以人的心就越来越硬，因为无情，所以人的心就会越来越狠。那么你看，既然现在人的心是硬，人的心狠，你怎么样能够把那个硬心能够变作柔心？你能够怎么样把那个狠心能够变作有一个同情的心呢？这只有爱，因为爱才能够把那个狠化解，爱呢才能够把那个硬呢能够把它解开。所以啊，今天这个社会最主要还不是一个讲理的一个需要的社会。今天这个社会，爱是比你更加的要紧。所以啊，我们今天看见这个爱在哪里呢？耶稣基督曾经给我们讲到一件事，他讲到说，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么样相爱。所以呢，一个基督徒呢，神对我们怎样劝呢？他说用神爱我们的那一个爱来彼此相爱。那么神的爱他是怎样爱呢？人的爱就是从外面引起的，好像说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为什么从外面引起？因为那个女孩子美啊。一个女孩子爱一个男孩子，为什么爱一个男孩子？从外面引起的，因为那一个男孩子才，所以都是外面引起的。唯有神的爱不是从外面引起的，神的爱也是从里面生出来的。就是说，你可爱，当然他爱；你不可爱，他一样的爱。因为他的爱不是从外面来引起他爱，他的爱呢，乃是从里面生出这个爱。而且，神性的爱跟人性的爱不一样。人性的爱会受伤， 真的会受伤，会因为利益的问题受伤，因为个性的问题受伤，因为误会的问题受伤。但是神性的爱什么都不能够把它伤，他爱就一直爱，他爱他就很久爱。你呢好的时候他爱你，不好的时候他还爱你，跟他呢有情的时候他爱你，对他无情的时候他也爱。我在这里拿出一个事实，你看耶稣基督在庭院受文士、祭司、法利赛人审判的时候，那个时候他需要同情，那个时候他需要陪伴。没有想到彼得呢，在外面呢有一个闺女看见他，他说你是跟他们一党的。可是彼得那个时候给那个闺女说什么呢？我不知道你说什么，我不认识他，甚至发誓不认识他。所以彼得那个时候对耶稣几乎就到无情的地步。可是耶稣他复活的时候呢，他给门徒说，你们就告诉门徒啊，活彼得，彼得心中没有耶稣，耶稣心中还有彼得。所以呢，他的爱是不会受伤的，他的爱呢是一直永恒不改变的。所以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用主耶稣的爱来跟彼此相爱，今天这个社会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决。但是呢，这个爱从哪里来？这个爱不是从人间自己有的，这个爱呢乃是从信耶稣，你就能够有耶稣的爱在你心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向你感谢，求你给我们看见这个社会爱实在太要紧，能够叫人的关系温和，能够叫人的关系美满。求主你给我们用你的爱来彼此相爱，但是求主因为我们信你的缘故，你就把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求主你在我们心中做这样工作，奉耶稣的名，阿们。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要用着两处圣经，一处是在民数记32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因为它太长，所以我只有把里面的大意给各位讲一讲。他们从埃及出来了以后呢，就经过了旷野，就来到加斯迪巴尼亚，在约旦河的旁边。本来呢，神要他们进入迦南，可是呢，那个时候呢，流便跟迦得进来给摩西杀伤，因为他们看见约旦河这一面呢，土地很肥沃，水的地方也很多，所以就要求呢，他们不必去分迦南的地业，盼望呢摩西把这一边的土地呢就分给他们为业。以后呢，摩西就答应了，那么他们呢就住在约旦河东的这一面。第二处圣经呢是在申命记，他们到了迦斯提巴尼亚的时候呢，摩西呢为要证明神的应许是信实，就派了12个探子呢，叫他们到约旦河那一边，到迦南地去探一个究竟。他们就看到迦南地回来了，12个人呢，有10个人报恶信，说那个地方人怎么样大，那个地方的城墙怎么样高。那么有2个人报好信，就是迦勒跟约书亚报好信，民众呢就急急糊糊呢要把他们打死。那么这两处的圣经，我要讲一个题目，就是边界的基督徒。你看呢，他们已经是出埃及，已经是走过旷野，已经是来到加斯蒂巴尼亚，已经来到约旦河的旁边。那个约旦河是一个很窄很小的一个河，那么只有一线线，只差一点点。所以边界的基督徒代表什么意思呢？边界的基督徒呢，就是代表差一点点。各位啊，信仰的问题不能差一点点的，因为我们今天信的是真理。所谓说真理，绝对才是真理，相对不是真理的。好像说从前王明涛先生大陆失去了以后呢，他们就发起组织三自教会。那么王明涛他不参加，因为王明涛不参加呢，那一些三自教会的人就说他是分离分子，说他是破坏合一。那么王明涛为了申辩，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我们是为了信仰。那么那一个为了信仰呢，他就给他们说，你们所说的耶稣是从妇女生，我们所说的耶稣是从童女生，我怎么能够跟你们在一起？
你看就差一点点。还有你们说耶稣说的耶稣死是不爱的死，我们所说耶稣的死呢是畏罪死，虽然差一点点，但是我怎么能够跟你们在一起？你们所说的耶稣复活是精神复活，我们所说耶稣的复活乃是身体的复活，我怎么能够跟你们在一起？所以王明道他是为了信仰，所以真理这一件事呢是绝对才叫做真理，如果相对不是叫做真理。什么叫做相对呢？爱因斯坦他发明了相对论，很多人呢盼望相对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可是啊太多信的问爱因斯坦，那么他的秘书给他们答复，他们也不能了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对论是一个很深奥的东西，这大科学家能够了解这么一件事呢，一般民众怎么能够了解相对论是什么呢？后来啊他的秘书呢就烦不胜烦，因为要答复的信太多了，就来问爱因斯坦，他说你能够不能够用一个很简单的比喻把相对论呢就把它解析清楚呢？他们很简单嘛，好像一个钟头在一对相爱的年轻人他们看见好像一分钟一样，在一对受苦的夫妇他们看见一个钟头好像一天一样，一个钟头一边看是一分钟，一个钟头一边看是一年，所以呢有一件东西有两个看法，这就是相对了。那么我们在这里看见真理不是相对的，真理这是一个绝对的。我们说我们在地球上面水要多少度才会开的？要212度才会开。你到了210度它还不会开的，你到了212度一至一度它还不会开的，它非到212度不可，一定要到212度水才能够开起来。那么所以啊我们在这里看见真理是绝对的，真理绝对不是相对的。以至于如此呢，我们今天看见太空的科学，你看啊一个火箭要射到月亮去，你不能够差一点点，你差一点点呢它就到不了月亮。好像说现在你这一个飞机有时候要坐路，可是呢天气不好，那个云层呢把飞机舱完全盖起来，他什么都看不见，可是他今天他怎么能够下来呢？他不是根据着这个视线，他根据什么呢？他根据着科学的仪器，根据着雷达，以后他也能够平安的坐落，但是他不能够差一点点，他差一点点呢，这整个飞机呢他就要失事，飞机里面的人他就要死以非命，所以不能够差一点点。尤其信仰的问题，我们看见呢约旦河这一边跟约旦河那边只有差了一条河一点点，但是不能差一点点。我们今天看看好像耶稣基督的降生，他是童女生，他并不是父女生，那童女跟父女呢好像差一点点。有一次啊有一个这个年轻人呢一个姐妹他们信耶稣，可是他家人不许可他信，那么他家人给他提出一个理由，他说你们那些信耶稣的人说耶稣是从小姐生的，那么你给我答复这个小姐怎么会生一个人出来，如果你能够答复我就叫你信，如果你不能够答复我就不准你信。那么这个女孩子也是刚刚才在悟道，刚刚才去听耶稣的道理，他怎么能够答复这个问题呢？那么因为他答复不出来了，所以他家庭就不许可他信。后来我去看他了，那么他就把这个问题问我，我这个问题很简单，从父女生这是自然生，从童女生这是超然生，从自然生耶稣不过是一个人，从超然生来证明耶稣是一个神。那么你今天要信你不是信人，你今天要信你是信神。那么如果是耶稣从妇女生，那么耶稣不过是人，耶稣从超人生，耶稣他是一个神，既然是神有什么不能呢？因为他明白了，结果他还是信了，所以不能差一点点，如果差一点点这个信仰完全就破坏了。那么我们今天呢不但是在真理上不能够差一点点，我们在顺服也不能够差一点点。你看一个基督徒顺服都要紧，亚当为什么让神把他从伊甸园赶出来呢？因为他不顺服啊。这个扫罗为什么神把他从宝座上面赶下来呢？因为他不顺服。今天神要求我们顺服，你看呢有一次耶稣在讲道的时候，有人就给他说你的母亲你的兄弟要来看你， 可是耶稣怎么说呢？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看哪、啊、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我的兄弟了。那么什么叫做母亲跟兄弟？就是关系，谁跟他有关系的，能够听见神的话就去行，就证明跟耶稣有关系。如果听见神的话而不去行，你怎么能够证明跟耶稣有关系呢？那么这个顺服也不能差一点点。你看看呢、啊，当时呢，这一个扫罗做王，撒母耳曾经给他吩咐，你一定要记得献祭的时候，一定要等到我来你才可以献祭。你如果我没有来，你不可以献祭。那么后来呢，这一个撒母耳就把这个献祭的祭物也预备了，把献祭的祭坛也预备好了。那么就从早晨就等到中午，撒母耳没有来。中午就等到了下午，撒母耳还是没有来。以后呢，下午呢就快要黄昏了。这个扫罗呢，以为呢撒母耳不会来了，以至于他就自己去献祭，就干办了神的一个吩咐，干办了神的一个命令。以至于呢，撒母耳呢，他到他那里去的时候，听见羊在鸣，牛在叫。他说：“为什么有羊鸣，有牛叫呢？”给牛叫的，他说他是要留下给耶和华做祭物的，做献祭的。可是撒母耳给扫罗怎么说呢？他说听命胜过献祭。所以啊，神所要的是什么？要我们听命，听命就是顺服。这个顺服呢，不是从早晨已经是等了，中午也等了。这个顺服的要彻彻底底，要完完全全，不能差一点点。我们不但是真理的不能差一点点，顺服也不能差一点点，我们呢对付罪也不能差一点点。你看呢，有很多人他知道说我们跟神之间呢这条路要通达，就是我们要把罪对付，因为有罪呢我们通神的路就被堵塞了，我们跟神之间就不通了。所以罪是堵塞人跟神之间的问题。那么但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说若有人犯罪，意思是说我们一天活在肉身的里面，我们就一天有可能犯罪的一天。那么如果犯罪，那我们怎么办呢？因为圣经里面给我们应许，人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神是公义，一定要赦免我们的罪。那么很多人知道说这一条堵塞的路要再一次打通，就是认罪。可是很多人的认罪，他是认大的罪小的罪，他大的罪就不认啊，他有的罪认，有的罪就不认。可是圣经里面给我们说什么呢？认罪也不能差一点点啊，因为只有一点点的念教会把全团完全都发起来。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呢不要做边界的基督徒，边界的基督徒呢虽然只有差一点点呢啊，但是呢这一个呢边界的基督徒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因为迦南没有进入，神的丰富他不能够享受，神的甘甜他不能够尝到。所以啊，不但是真理不能差一点点，顺服不能差一点点，对付罪也不能差一点点。那么现在一个问题，为什么缘故尼顿跟迦德他们在约旦河的这一面没有到约旦河的那一面，这个缘故到底在哪里呢？所以我就用着《生命记》第一章跟第二章，当摩西派十二个探子呢到迦南去看个旧景的时候，到底是神所应许迦南是牛奶与蜜，这件事是在还是不是在？好叫他们带着凭据了以后呢，叫他们回来的时候呢，能够信心加增，能够有信心跑进到迦南。可是啊，他们回来以后呢，两种人报信啊。一种人是什么人报信呢？一种是四个人报信，报恶信。怎么报恶信呢？他说我们不能够去，因为那个地方的人又高又大，又凶又恶，我们不能够去，因为那一个地方那个城墙那么又高呢，那么又坚固，我们不能去了。我们在他们的面前简直就好像是物啊，是物。没想到呢，约书亚跟迦勒就起来报恶信，他说神是信实的，他所应许我们的地方就是要叫我们能够进去，那个地方真的是牛奶，真的是牛奶。可是啊，你在这里看到两种的恶信，一种是报好信，一种是报恶信。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有一次啊，一个做鞋的一个公司派两个人到这一个非洲去调查市场， 那么看看呢，这个鞋子能够不能够推销到非洲的一个地方去。以后两个人去了非洲以后呢，他们就电报回来报告，一个人就报告什么报告呢？不要把鞋寄来，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穿鞋，真的吗？因为非洲人没有人穿鞋。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他们电报是什么呢？要赶紧把鞋寄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人没有鞋子穿。所以你看两个人的一个报告就不一样，一个人是说这个地方没有人穿鞋，一个人报告这个地方人没有鞋子穿，所以两个人报告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当派的十二个探子到迦南地区的时候呢，一种人是报恶信，一种人也是报好信。那么为什么会报恶信报好信呢？它中间一个缘故，这个缘故呢就是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今天这个信心非常要紧啊，这个信我们才不会差一点点，他们差一点点，这就是信心一个问题。各位，我在这个地方讲到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呢就是财主跟拉撒路。当这个财主在阴间的时候呢，他抬起头来看天，他的祖宗亚伯拉罕拉撒路在他祖宗的怀里，拉撒路就给他祖宗说，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我在火焰里面极其痛苦，请你呢拆那个拉撒路，用指头尖沾一点水来凉凉我的舌头。他祖宗给他什么答复呢？他祖宗没有给他说你该死，你犯罪，所以你今天你才要到阴间去。那么罪是不是财主到阴间去的一个原因呢？我想不是。为什么不是呢？如果说财主有罪，拉撒路也有罪，那么财主有罪，财主要到阴间去受苦，拉撒路也有罪，拉撒路为什么不必到阴间去受苦呢？如果到阴间去，这是罪的结局，但是财主他受这个结局，为什么拉撒路不受这个结局呢？所以罪不是一个原因。那么他的祖宗给他讲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他说你心生前只顾享福。你看这句话就能够把他到阴间去的缘故讲出来，就是说你生前你只有顾现在，你生前你没有顾将来，你生前你只有为身体打算，你生前你没有为做灵魂打算，你生前你只有顾到地上的事，你生前你没有顾到天上的事。所以呢，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的问题就是信心的问题，因为他只有呢信现在，他没有信将来啊，他只有信呢，只有身体，他没有信呢，我们身体以外还有灵魂，他只有信呢，只有这个物质的东西，他没有信呢，天上还有一位神啊，就是信心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件事，关于信心的问题呢，我在这个地方要给各位提到两个人，一个人是谁呢？一个人呢是撒该，一个人就是犹大。你看，当耶稣到耶利哥去的时候，撒开跑到树上去要看耶稣，耶稣从那个树经过的就抬起头来对撒开说，撒开你下来，然后撒开就下来。他没有想到呢，这位人所敬仰的耶稣，这位呢人所崇拜的耶稣，今天竟然呢叫他下来，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感动，他就给这个耶稣说，他说主啊，如果我恶诈属于呢，我一定赔还他四倍。那么你从撒该这件事的上面，撒该这个人知罪，撒该这个人也愿意对付罪，这是撒该。不是我们看另外一个犹大呢，犹大呢他也知罪，犹大呢他也对付罪。你从哪一个地方去看呢？他把耶稣卖给祭司文士法利赛人30两银子，以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以后呢，这一个犹大呢他非常后悔，他说凭着一人的血他实在是有罪了。以后呢他就跑到了这一个祭司那里去，就给祭司说呢，他说这种钱我不能要。以后那个祭司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钱跟你一同去灭亡了。那么他不肯收回去，因为犹大呢就把这30两银子就扔在那圣殿的里面，因为他说这种钱我不能要。所以你看撒该呢他知罪，犹大也知罪，撒该的对付罪，犹大也对付罪。可是撒该的对付罪乃是愿意对付罪，这个犹大的对付罪乃是施行对付罪。所以如果这两个人你比较起来，哪一个人呢 悔改的彻底呢，所以犹大的悔改呢，似乎呢比撒该还要彻底。为什么比撒该还要彻底呢？因为撒该只是愿意对不罪，可是犹大是在实行对不罪。可是圣经啊，给我们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呢？撒该把耶稣接到他家里，撒该得救了。而犹大呢，他就出去呢，他在树上就吊死了，也灭亡了。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为什么缘故这个撒该得救？为什么这个犹大他灭亡呢？在这里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信心。撒该这个人，他相信赦罪，而犹大这个人呢，他没有相信赦罪，以至于呢，结果他就灭亡。所以这完全是信心的问题。我们今天跟神之间，你怎么样把神的应许支取下来呢？信心。我们如果有信心，你就能够支取神一切的丰富。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做边界的基督徒，做一个不彻底的基督徒，做一个不绝对的基督徒，他的缘故在哪里呢？他的缘故是没有信心，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信仰差一点点，他的顺服也差一点点，他的对付罪也是差一点点。真理这两个字，绝对才叫做真理，相对不是真理。那么既然绝对才叫做真理，相对就不是真理呢，所以我们呢，做边界的基督徒呢，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呢软软弱弱，基督徒呢好好坏坏，他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他的原因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呢他没有绝对。所以今天的信仰的问题呢，应该讲究绝对，不要差一点点。如果差一点点呢，这个基督徒呢就会不冷不热，这个基督徒呢就会不三不四，这个基督徒呢就会好像是又好像非。所以求主呢，让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问题呢，千万要记得一件事，不要差一点点，我们应该是绝对要接受神的恩典。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不做一个边界的基督徒，彻彻底底，才不会似是又非，才不会模棱两可。因为绝对的缘故，让神的荣耀在信的人身上完全流露出来，好叫众人看见我们这一些人是跟过基督的，是属乎基督的。求主祝福你的话，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他说：“主啊，如果我扼杀属于你，我一定赔还他十倍。”那么你从撒该这件事的上面，撒该这个人知罪，撒该这个人也愿意对付罪，就是撒该。可是我们看另外一个犹大呢，犹大的他也知罪，犹大的他也对付罪。你从哪一个地方去看？他把耶稣卖给祭司、文士、法利赛人3次2银子，以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上面，被钉在十字架上面了以后呢，这一个犹大呢，他非常后悔，他说流着一人的血，他实在是有罪的。以后呢，他就跑到了这一个祭司那里去，就给祭司说呢，他说这种钱我不能要。以后那个祭司给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钱跟你一同去灭亡了。那么他不肯收回去，以后犹大呢就把这3次2银子就扔在那圣殿的里面，因为他说这种钱我不能要。所以你看，撒该呢他知罪，犹大也知罪，撒该呢对付罪，犹大也对付罪。可是撒该的对付罪乃是愿意对付罪，这个犹大的对付罪乃是施行对付罪。所以如果这两个人你比较起来，哪一个人呢悔改的彻底呢？是犹大的悔改呢，似乎呢比撒该还要彻底。为什么比撒该还要彻底呢？因为撒该只是愿意对付罪，可是犹大是在施行对付罪。可是圣经啊，给我们看见的结果是什么呢？撒该把耶稣接在他家里，撒该得救了。而犹大呢，他就出去呢，他在树上就吊死了，也灭亡了。那么你在这里看见，为什么缘故这个撒该得救？为什么这个犹大他灭亡呢？在这里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就是信心。撒该这个人，
他相信赦罪，而犹大这个人呢，他没有相信赦罪，以至于呢，结果他就灭亡。所以这完全是信心的问题。我们今天跟神之间，你怎么样把神的应许支取下来呢？信心。我们如果有信心，你就能够支取神一切的丰富。所以今天呢，很多人做边界的基督徒，做一个不彻底的基督徒，做一个不绝对的基督徒，他的缘故在哪里呢？他的缘故是没有信心，因为这样的缘故，他的信仰差一点点，他的顺服也差一点点，他的对付罪也是差一点点。真理这两个字，绝对才叫做真理，相对不是真理。那么既然绝对才叫做真理，相对不是真理呢，所以我们呢，做边界的基督徒呢，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出来。所以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呢软软弱弱，基督徒呢好好坏坏，他的原因到底在哪里呢？他的原因就是说，很多基督徒呢，他没有绝对。所以今天的信仰的问题呢，应该讲究绝对，不要差一点点。如果差一点点呢，这个基督徒呢就会不冷不热，这个基督徒呢就会不三不四，这个基督徒呢就会呢好像是又好像非。就求主呢，让我们对于这个信仰的问题呢，千万要记得一件事，不要差一点点，我们应该是绝对的接受神的恩典。
现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不做一个边界的基督徒，彻彻底底，才不会事事又非，才不会模棱两可。因为绝对的缘故，让神的荣耀在信的人身上完全流露出来，好叫众人看见我们这一些人是跟过基督的，是属乎基督的。求主祝福你的话，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
各位观众，我吴勇，我今天呢也要用作三处圣经来给大家讲一个骨肉之亲的问题。一处是在耶利米哀歌，在第一章第一节这样说：先前满有人民的城，现在何景独坐；先前在列国中未大的，现在竟如寡妇；先前在主审中未有王后的，现在成为郡公。在第四章第十三节，你们给我们六节十三节，你们给我们所都因我名的罪孽，好像所多玛的罪孽。还有一处呢，在十三节讲到都因先知祭司的罪孽。但是还有一节圣经是我的题目，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他这样说：我心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疼，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所以我就用作罗马书第九章第二节来给各位做第一题目，就是骨肉之亲。圣经啊，许多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人物不为骨肉之亲。好像刚才罗马书第九章，那是保罗，他说为了骨肉之亲，就是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他为骨肉之亲。第二个人呢，就是摩西，他也为了骨肉之亲，他曾经说他不愿意王宫的快乐，他愿意跟他的百姓一同受苦，这是为了骨肉之亲。还有一个呢，就是莫迪改，他听见呢他的百姓要被遣灭，他就身穿麻衣在街上呢一边走一边哭，也是为了骨肉之亲。还有呢，就是以斯帖，这是一个王后，当时啊王朝里面有一个禁令，不管是谁在一个月里面，如果王没有召他擅自进去见王呢，一概都要处死。就是官员是如此，王后也是如此。结果呢，他为了骨肉之亲，他就冒死进去见王。所以圣经的人物几几乎乎的没有一个人不为了骨肉之亲。那么我今天呢，我要用作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第一节来讲起。他讲到先前，他讲到现在啊，就是先前如何，就现在如何。他用两个字"何竟"，"何竟"说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呢，刚才我们所念的圣经，前从前满有人民，可是现在不做。从前呢，是王后，可现在成为进贡，就是从前就是现在。那么我呢，要用作这段圣经呢，来思想到我们骨肉之亲，好像说我们中华民国在世界第二次大战的时候呢，开罗会议，那个时候呢，有这个罗斯福，有斯大林，有英国的丘吉尔，还有呢我们中华民国的蒋公中正先生，他也在那个地方，这世界四强之一，这是从前。那么我们从前我们的国家呢，地大物博，你看大到怎么样大呢？我们的东边有日本，有韩国，我们的北边有苏联，我们的西边呢有缅甸，有印度，我们的南边呢，你看东南半岛，越南啊，柬埔寨啊，还有泰国啊，还有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所以你看看呢，我们地多么大，在周围里面呢，一共环绕都十几个国家，所以我们真是地大。我们的沃野博，怎样沃野博呢？你可以看见我们地上有地上的东西，我们有森林，我们有农产，我们地下的，我们有地下的东西，我们有石油，我们有矿产。所以呢，我们真是物博。再有我们的人口如何呢？现在有11万万。听有人这样做一个比喻，他是中国人呢、如果用一个时间呢，大家把大腿呢往着他所站的地方顿一顿，他连这个地球都会动摇。那么这个话当然呢是一个笑话，但是也描述呢我们中国人实在是人重。那所以呢，我们从前我们这个国家真是地大物博。那么我们的华侨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华侨在国外一共好几千万。那你看呢，华侨不论是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在菲律宾，在泰国，在哪里呢，都是翁商啊，都是操呢当地经济的牛耳。而中国人在每一个地方都没有政治野心，唯有是什么呢？唯有就帮助当地繁荣经济啊，这是我们的华侨。那么再有呢，我们在欧美的华侨呢，我们就讲美国嘛，从前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地方是洗衣店，是开餐馆，是铁路工人，以后不是了。现在中国人你可以看见在这一个美国的地方是教授、科学家、医生、律师，还有呢好几个人呢，我们就知道他们拿了诺贝尔奖金啊。这是你看从前我们的在美国的华侨是这样一个华侨。那么我们呢，既然有从前，我们就想到现在。那么现在我们中华民国如何呢？现在分作海的那一边，海的这一边啊，那么分作两岸呢。那所以呢，今天呢，因为两岸呢说要组织海基会啊，所以呢要这个一通两通怎么样通啊，这许多的问题。因为看在海的那一边如何呢，已经是40几年了，我们看见一直在斗，为着权力斗，为着仇恨在那里斗，斗到了一穷二白，还在那个地方斗。斗到什么地步呢？斗到不但是农村没有进步，城市也没有进步，斗到呢不但是工业没有进步，农业一样没有进步。那么你可以到大陆去旅行的人都觉得有一个很不习惯的，就是卫生设备，在城的里面呢还在用茅坑，在这个家庭的里头呢还在用马桶。你看，所以呢，有很多人到大陆去观光，什么都还可以，就是这一点呢，他们真是很不习惯。所以你看，海的那一头呢，现在是这种光景。那么海的这一头就讲到台湾，我们看台湾呢，自从解严了以后呢，戒色可以自由了，聚会也可以自由了，已经呢这个讲究民主政治了，这个有国会了。用着政策的问题呢，有增有变，好叫的这个政策人以后呢，是能够更加的开明。那么这是一个很好的。可是今天我们看见这个国会的光景到底是如何呢？我们看见争是怎么样争呢？不是用口头争，还用什么争呢？用拳头在争。争到怎么样争呢？争到呢皮破血流都在那里争。那么争到呢天下大乱，争到呢这个一塌糊涂。那么你看见海的这一头是这样的，这一头你看从前我们的中华民国是怎么样的中华民国，现在的中华民国是怎么样一个中华民国。那么再有我们的华侨呢，我就在这里讲到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就越南， 自从呢政体变了以后呢，你看见了在那个地方受苦，受苦到什么地步呢？他们就得想办法出来，要用黄金铺路。什么叫做黄金铺路呢？贵州要拿到一个出来的出警证，你就得一层一层的回路上去，然后才能够出来。那么出来的时候呢，总之要带一点细软的东西。可是在搭上渔船呢，盼望从越南能够渡到香港去，可是海中遇见打劫，海盗呢就抢劫他们的财物，女人呢被强暴，男人呢被杀死，死到了长生渔夫。你看这多么惨。再有柬埔寨呢，自从柬埔寨落入到这个共产政权的里面呢，他们就对高棉的人说，美军呢他要来轰炸了，用着这句话骗他们，叫他们疏散。以后呢，几百万人呢就从高棉的地方疏散出去。可是，在路上有的渴死，有的饿死，有的病死。那么根据这记录，一共死了多少人呢？一共死了300万人，真是的惨绝人寰。那么从这个地方看见，这是我们的华侨，还有我们的华侨呢，1960年的时候呢，马来亚的地方就发生了这一种变乱。那么中国人只有40%，这个马来人呢不过是50%，结果40%的中国人呢就听凭50%的这个马来人这样一个屠杀。那么弱国没有外交，但是没有办法能够干涉，没有办法能够讲些什么话。那从这里看见，这是我们的华侨。缅甸那更惨了，他们怎么样呢？到了政体变了以后呢，就扫地出门。所以有很多在那里的工商到了最后连衣服都带不出来。所以你就可以看见呢，从前的华侨是那样的华侨，现在的华侨是这样的华侨。最后一点，我们看见美国的华侨。那么有一次我在一本书的里面看见那一本书叫做丑陋的中国人。那么这个中国人到底有什么丑陋呢？各位啊，中国人吃礼义四邦就不错的。什么叫做礼义之邦？礼义之邦就是说要让，你看说话让人先说，走路让人先走，坐息让人先坐，让。可是有一次啊，我听人家讲一个比喻，就是说有一个西国人呢、啊，他到台湾来的时候呢，那么就坐着一个计程汽车，这个计程汽车呢在室内的里面呢横冲直撞，那么开起来的时候呢好像飞一样的快，结果让那个西国人呢在这样一个光景的里面就吓到魂不附体。因为那个西国人不知道用什么办法来叫这个计程车稍微慢一点，他就给那个计程车夫说，他说，先生啊，你们呢是礼义之邦，中国人很讲忍让，可是我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你们这些开车子的人呢为什么在路上走的谁都不让呢？那么你看那个司机怎么给他说呢？他说为什么要认他，让他，我也不认识他，为什么要认他？可是这个让呢是要让给人看的。你看，所以呢我们看了这个礼义之邦，那么这一本书的里面呢讲到中国人的一个丑恶。那么他讲到怎样丑恶呢？他说两个中国人在一个公司里面他不是相助，他是相妒，妒忌的妒。两个人呢进一个工厂的里面，他不是相爱，他是相害。那么你害我，我害你。那么他呢在讲中国人这一种光景的时候呢他在美国很多大学在那个地方演讲，那些华侨的学生呢一听见讲到中国人的丑恶呢，大家奇怪，觉得很开怀，觉得很可笑，所以讲到会审会饮的时候呢引起了哄堂大笑。我们觉得就很奇怪好像说什么呢？好像人在讲我们自己的兄弟是那样丑恶。你看呢，我们自己的做哥哥或者做弟弟的人一定会觉得愤怒，可是没有想到呢，我们有人在国外把那一本丑陋中国人一些丑陋的光景向着那一些华侨学生来讲的时候呢，那一些有学问的人竟然会觉得开怀，竟然会觉得很滑稽，竟然会觉得中国人很可笑。他不是中国人吗？他不是我们同宗同族吗？他不是我们一样从炎黄这个子弟这样下来的吗？为什么他们会开怀大笑呢？所以我们就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会这样呢？如果说是犹太人那就不一样了。 如果有人在讲到他们犹太人怎么样仇俄，你看犹太人会有什么感觉呢？犹太人的感觉一定会羞容满面，犹太人的感觉他们一定会抱头痛哭。可是我看我们今天的一些这一个华侨呢，并不是如此，而且受过教育的华侨也不是如此，不能不令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你看民族的观念到哪里去了，民族的思想到哪里去了，你看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刚才在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的里面，从前现在他用何进为什么会如此呢？我们只能够说为什么会这样骨肉无情呢？因为骨肉已经无亲，因为无亲所以就会变作无情。如果从这个地方看，那实在是叫人很伤心的问题。问题呢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你看看呢，按理来讲呢，我们会爱自己的同胞，按理来讲呢，我们应该爱我们自己骨肉之亲。那么为什么我们没有爱我们自己骨肉之亲呢？我不是一个历史家，我也不是一个政治家，我不能够从这个历史的观点去看，我也不能够从这个政治的观点去看。那么既然不能够从这里去看，为什么会这样呢？所以呢耶利米哀歌在第四章就给我们做一个很清楚的答复，他就把呢我们为什么缘故从前这样富现在会这样穷，从前这样好为什么现在会这样坏，从前我们有亲现在为什么这样现在无情无情。那么所以呢耶利米哀歌呢他在第四章的里面呢他就给我们答复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说什么呢？他说都是因为我民的罪孽，罪孽。那么这个罪孽好像什么罪孽呢？好像索多玛的罪孽。所以啊，我民的罪孽是什么罪孽呢？就是索多玛的罪孽。索多玛到底是什么罪孽呢？从前呢、有天使呢到这个索多玛以后呢，这个罗德就接待他们，罗德接待他们呢，结果传承的人就轰起来，他们呢要把这两位找出来要招他。但是罗德呢就劝那些老百姓，他说我们不可以这样做，我们呢不可这样来欺负这个外面的人，他说不，你一定要把他们这个带出来，我们要来去糟蹋他们。那么这个糟蹋是什么呢？这个糟蹋呢就索多玛是一个性非常混乱的地方。那么混乱到什么地步呢？各位啊，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给我们说，他说把顺性的用处变作逆性的用处。什么叫做顺性？什么叫做逆性呢？好像说男应当有女，这个女人是他的妻子，就叫做顺性。女应当有男，这个男的是他的丈夫，就叫做顺性。如果男有女，这个女的不是妻子；如果女有男，这个男的并不是丈夫，就叫做逆性。那么你看呢、这个罗马书第一章，保罗就责备这种罪。所以今天呢，你看看这个社会，男女之间两性的混乱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喝一杯水那样的随便，喝一杯水的那样的一个可怕。所以呢，今天你看看在台湾这种两性之间的一个混乱，两性之间的邪恶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那么这种性的随便，这叫做什么呢？我们常常听见说这个脏，所以这个脏还不是讲到这个垃圾的脏。今天我们在台湾看见垃圾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么可是圣经里面所讲这个脏还不是这个垃圾的脏，圣经所讲的脏，这个脏是什么脏？这个脏是个淫乱的脏，这个脏是两性关系随便的脏，患难的一个脏。那么你现在看见在整个这个台北市，我们看见什么呢？色情的场所到处都是。所以呢，你看见理发厅，你看见的跳舞场，你看见的弹子房，你看见的三温暖，很多的地方，这些地方都是色情混乱的一个地方。所以啊，两性的关系呢，混乱到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地步。而且罗马书不止讲到这里呢，他说男跟男跟行可羞耻的事。所以男跟男行可羞耻的事呢，你看这叫做什么？这叫做同性恋。你看呢、这种同性恋呢，我们都知道狗都做不到的，但是今天人人都做得到。我们哪一个人能够看见这个羊狗狗呢跟一条羊狗呢他们能够有这一个同性的问题？没有。 但是人能够做得到。那么今天呢，神如果不是用爱死病来阻止，不是用爱死病来去刑罚，各位，今天这个人类这种脏，不知道脏到什么一个地步。所以呢，他在那一个地方说，都是因为什么呢？都是因为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呢，就是指到两性关系太随便的一个罪孽啊，这是他所指出来的。第二，他说什么原因呢？都是因为先知跟祭司的罪孽。圣经里面所说的先知是神的代言人，替神讲话的。那么，所以呢，先知的罪孽，先知到底是什么罪孽呢？先知就是替神讲话。那么，先知替神讲话要讲什么话呢？就是看见当时的邪恶应该出来去责备他，当时的邪恶应该出来去警戒。所以啊，今天在基督教，我们看见讲台的上面，我们应该讲些什么呢？我们应该斥责这个社会不正常的相端，好叫这个社会呢能够得着神一个警惕。我在今天在读圣经的时候，就看见了在诗篇的里面一共有七次讲到神的声音能够把大山震动，讲到神的声音也能够把海洋震动。所谓神的声音把大山震动，把海洋震动，神的声音就是神的话语。所以今天呢，先知应该讲什么话呢？应该替神传话。替神传话呢，就是把今天这个现世的蛇邪恶呢，完全都把它摆出来，叫世人能得到警告，叫世人呢能够得到警惕。还有呢，他讲到祭司的罪孽。从前的祭司啊，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呢？他们的责任呢，就是把民的事带到神那里去。所谓民的事带到神那里去，就是为着人民的问题带到，为着人民的问题带求。好像从前的摩西，你看见神看见犹太人在拜金牛犊，神呢就发怒，准备把犹太人灭了。但是摩西就跑到神那个地方去哭，跑到神那个地方去代求，求神赦免那个老百姓的罪孽。所以呢，这个祭司应该有什么责任呢？祭司有责任呢，就是把民的事情带到神那里去，替为着民来带到。今天台湾，我们看见民间邪恶的事情那么多，这真是要出怒于天。所以呢，一些做神工作的人，我们应该如何呢？我们应该跪在神的面前，我们苦苦的，我们切切的，我们来求神怜悯这个世代，求神叫人的心赶紧能够从罪的里面出来。还有祭司的责任是什么呢？把神的恩能够带到人这里来。所以一个做祭司的人，他应该是一个管子，这个管子做什么呢？好像接在神那里，一头接在人那里，那么一头接在神，一头接在人，让神的恩典能够从这个管子能够留在人的身上。那么所以一个做祭司的人呢，他应该有一个责任，就是让他成为神流通的管子，好叫神借着他呢能够把恩典流到人的一个身上，好叫人能够得着神的恩惠。那但是现在呢，他这辈都因为先知跟祭司的罪孽，所以先知跟祭司的罪孽呢，就是说为主做工的人呢不肯替神的警戒人，那么一些为主做工的人呢不肯做一个守望者，不肯做一个代祷人。那么因为这样缘故呢，所以呢社会坏。我们看见为什么呢？这些为神做工的没有尽他的本分，所以求神呢怜悯，让我们真是能够叫我们国人呢把骨肉之亲的心能够恢复过来。因为我们应该有同胞的爱，我们应该有骨肉的爱。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我们提到这么一个严肃的问题，求你给我们能够有骨肉之情，我们有骨肉之情，叫这个社会温暖，叫这个社会呢能够从污秽变成洁净，这个社会混乱呢能够变得有秩序。求主祝福你的言语，我们这样求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各位观众好，我吴勇，我今天要给各位讲一个题目，就是症状、医治跟健康。我用三处的圣经，第一处的圣经是在路加第四章第38-40节，就是耶稣到伯大尼，那里呢两个姐妹在那里，他的弟弟拉撒路不在那里。第二处的圣经呢
是在约翰第十一章，如果要读起来，这一章圣经可以说是传章，是耶稣到伯大尼去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从死里复活。第三处的圣经呢，是在约翰第十二章，耶稣到伯大尼跟着这一个家庭三个兄弟姐妹一同作息。那么这三处的圣经呢，都是伯大尼。其实耶稣呢，他不止三次去伯大尼，如果从圣经里面看呢，我想最少有八次他到伯大尼那里去。伯大尼这三个字呢，是无花果的意思。我们从无花果呢，可以想到一件事：早代的时候，犹大君王西西家他有病，以赛亚去看他的时候呢，他就用着无花果呢，就贴在他病犯的地方，以后他病就好了。所以这一个无花果呢，就是预表医治的意思。我们从医治，医治的前面一定先生症状，那么医治的后面就是健康。所以我的题目就是症状、医治跟健康。我从这三处圣经里面来看见这三件事，从路加第四章来看见症状。当耶稣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呢，就把这三个兄弟姐妹症状，他们属灵的病态症状出来了。症状这是很要紧的，有时候一个人到医院去的时候呢，他三天两天了，可是医生还没有给他服药，五天八天了，这个医生还没有给他治疗。为什么缘故呢？因为还没有把病症症状出来，因为一定要症状出来才知道应该怎么服药，才知道应该怎么来治疗。那么照样今天我在这里也要用着路加第四章，把这三个兄弟姐妹的属灵病状呢，把它诊断出来。第一个就是拉撒路，那天耶稣去的时候拉撒路不在家，耶稣去到他们家里目的就是为着属灵的事。拉撒路为什么不在家呢？因为他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所以耶稣前面来了他就后面就溜了。所以啊，一个人如果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就是这一种光景的。有一次我去给一个人传道，他给我怎么说呢？他说：你的菜做得很好，但是我不饿，你有什么办法？就是说他没有兴趣，所以对他怎么样讲呢，都不能够讲得进去的。所以啊，拉撒路呢，就是对属灵没有兴趣。今天呢，如果一个人的聚会是勉强啊，是习惯，一个人的灵修他马虎，他随便，他对读圣经他走马看花，他对祷告呢他是应付了事，那么这一种光景你就发现这是对属灵没有兴趣了。这是第一个把拉撒路诊断出来。第二个呢，就是马大，他服侍耶稣，那么在那里忙乱以后呢，他就给耶稣说：主啊，我妹妹留下我一个人侍奉你，你不在意吗？那么你看在这句话的里面，就看见马大在那里责怪耶稣，马大在那一个地方呢在批评别人。所以呢，这一种服侍是得不着称许的服侍。耶稣有一次在马太第七章讲过这样的话，有人给耶稣说：我为你赶鬼，我为你传道，但是耶稣说什么？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按着那一句话，不是叫做作恶的人，乃是说我不称许你们。所以呢，一种人的服侍是服侍，但是得不着耶稣称许的服侍。为什么服侍主得不着耶稣的称许呢？圣经里面在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我在那里，服侍的人也在那里。所以呢，如果我们的服侍是我们在那里，耶稣也在那里，这一种服侍是带着主的称许。如果只有我在那里，但是主不在那里，那么这个服侍是得不着主称许的一个服侍。这一种服侍呢，他会注意人，他会看人，他盼望从哪里人得到欣赏，他盼望得到人对他的称赞。如果服侍是这种服侍的，所以怪不得他会去责怪耶稣，他会去批评别人。所以马大的症状是什么呢？就是得不着称许的服侍。第三个人呢，就是玛利亚，他坐在耶稣的跟前，耶稣在那里讲，他就在那里听。可以说这是亲近主。圣经说亲近主与我们有益，那么一个人会为什么会亲近呢？就是爱，你爱一个人你就喜欢亲近那一个人。我们如果爱主，我们也喜欢亲近主。可是玛利亚被征传出来，玛利亚的爱呢，这是一种人性的爱。什么叫做人性的爱呢？因为耶稣有一次在提比拉海岸，他问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彼得就说是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第二次耶稣又问他，彼得也是这样答。第三次耶稣又问他，彼得也是这样答。那么为什么耶稣一连再三的问彼得这一句话，你爱我吗？因为彼得答非所问，因为耶稣所用的那一个字是神性的爱，而彼得所答的那一个字是人性的爱。人性的爱会受伤的，我们都知道，好像说一对夫妇虽然相爱，可是因为个性不同，所以他们两个人爱就会受伤。好像一对兄弟，他们虽然是骨肉之亲，可是因为产业的缘故，他们的爱就受伤。所以啊，人性的爱是会受伤的，可是神性的爱它不会受伤。你在哪里看见神性的爱不会受伤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耶稣他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对那一些人把他钉在那里，他们在十字架的底下在戏弄他。可是耶稣呢，在十字架到断气的以前，他祷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这是神性的爱，神性的爱是不受伤的。后来啊，耶稣呢，他没有在拉撒路还活的时候到拉撒路那里去，到了拉撒路已经死了，并且死了四天了，因为耶稣才姗姗来迟。可是耶稣去的时候呢，马大是出去迎接他的，但是玛利亚他不去迎接他。为什么不去迎接他？因为活的时候叫你来你不来，现在死了你来做什么呢？所以你看看这个爱是受伤了。所以呢，玛利亚被征战出来，他爱主是爱主，可是这个爱还停在人性之间，不是神性的。所以这三个兄弟姐妹呢，第一个拉撒路呢，他被征战出来，他对属灵的事没有兴趣。马大被征战出来，他的服事是得不做称许的服事。玛利亚被征战出来，他爱是爱，但是是人性的爱，不是神性的爱。所以我们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就看见耶稣对他们的争端。那么约翰第十一章呢，这是耶稣到约大尼去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世界上面有很多东西很有能力，好像说核子弹就很有能力的，还有火箭就很有能力的，但是一个最大的能力是什么呢？最大的能力是复活的能力。各位，因为复活的能力能够叫一个人从死的里面，能够从死的里头出来。我们今天人呢，我们都在死的一个船下。什么叫做在死的船下呢？我们在肉体的里面，我们有很多死亡的东西，好像说骄傲，这是死亡的东西；说谎，这是死亡的东西；妒忌，这是死亡的东西；虚假，这是死亡的东西。那么我们人今天呢，都在这些东西的里面被它捆绑了，一直叫我们出不来。你妒忌，虽然知道妒忌并不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啊，妒忌呢是伤自己的人格，而妒忌呢对别人也没有无补，但是我们从里面不出来。好像骄傲，你看哪一个人不骄傲了？而且这个骄傲这两个字甚至成为一个口头禅啊。那么好像说脾气，今天哪一个人没有脾气呢？所以我们都从这里面出不来。虽然说受教育，但是教育没有办法叫我们从这里面出来。虽然说这个政府它有法律，但是也不能够限制叫我们从里面出来。好像说我们有良心，我们都知道这一些东西是不好的，但是良心也不能够叫我们从这里面出来。但是复活的能力不一样，你看复活的能力呢，就叫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出来，从死的里面出来。所以世界上面最大的能力呢，还不是核子弹；最大的能力呢，还不是火箭；最大的能力是耶稣复活的能力。但是啊，这个复活的能力，不是只给人听的，这个复活的乃是给人经验的。为什么说复活乃是给人经验呢？当天呢，拉撒路在病的时候去请耶稣，但是病的时候耶稣没有去，一直到拉撒路死了，而且死了四天了，而且放在坟墓里面以后，耶稣才到拉撒路那里去。那么你在这里看，为什么活的时候耶稣没有去呢？为什么到拉撒路死了以后耶稣才去呢？因为如果要经验复活，一定要先经验死亡。如果没有经验死亡，你就不能够经验复活。好像说一个人没有疾病，你怎么能够经验神的医治？一个人没有患难，他怎么能够经验神的拯救？ 一个人呢，如果呢，没有这个死亡，你怎么能够经验神的复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见拉撒路活的时候，耶稣没有去，一直等到拉撒路死了以后，这一个耶稣才去，因为经历复活呢，一定要先经历这个死亡。那么复活的能力实在是这么一个大的能力。有一次啊，我在屏东讲道的时候，就曾经呢有一个老先生，他最近信主了。那一天晚上我要回台北的时候，这位刚刚信主的老先生，他跑到车站，他就送我。我觉得很稀奇，一个刚刚信耶稣的人，为什么知道就会见证传道人呢？所以呢，我在车子没有开的以前，我就跟这位老先生帮谈起来了。他就给我说，他今天晚上没有来的以前，已经准备要信耶稣了。所以到了我呼召的时候，他才决志把手举来，表明他要信耶稣。那么我问他，你为什么你要信耶稣呢？他说，耶稣在我们家里做了一件很大的事。我说什么事呢？他说他的老伴已经不在了，他有一个孩子，现在是18岁，但是呢功课不好，品德也不好，健康也不好，因为种种不好。他说，你知道我们做老父亲的人，一切的希望都在这个孩子的身上，现在看见这孩子功课不好，品德不好，健康也不好，你看我们的心是多么难过。但是劝没有用啊，但是呢责备也没有用啊。然后有一天就突然间发现一个很新奇的事情，他的孩子呢在家里放学回家就留在家里做功课，就不出门了。而且呢这个举动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你说他很柔和答复你，不是像用脾气来去答复，并不是像从前怒目来相向。那么他觉得很奇怪，这个孩子是不是有病，又看起来也不是有病。慢慢他就打听出来了，原来呢他被邻舍一个年轻人带进礼拜堂信了耶稣了。因为信了耶稣了以后呢，他的功课好起来了，信了耶稣了以后呢，他的品性也好起来了，他的健康也跟着好起来了。他说，这个耶稣的能力这么大，我怎么能够不信他呢？所以今天晚上没有来的以前呢，我已经决志我就要向先知相信了。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今天呢要改变一个人的品性，这不是法律的问题，这不是教育的问题，这也不是良心的问题，这是耶稣复活能力的问题。所以这个年轻人呢就改变成了一个新人。因着这样缘故呢，这位做父亲的人，他因为感激耶稣的恩典，因为他就接受耶稣做救主了。但是我们怎么能够经验复活的能力呢？耶稣来到坟墓外面，他就叫人说把石头拿开。为什么要把石头拿开呢？并不是说耶稣没有能力叫那个石头自己挪开，乃是呢这一个把石头拿开要人自己的心愿。为什么？因为人常常有一个拦阻，这个拦阻是什么呢？这个拦阻就是不信的恶心。所以啊，我们今天人呢常常太过于理性，我们有不信的恶心，以至于神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就不能够显出他的大能。所以啊，我们如果要去经历耶稣复活能力呢，我们就要把我们不信的恶心把它除去，把它挪开，好叫复活的能力能够在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可是啊，耶稣就叫拉撒路出来，这个拉撒路就出来了。但是出来了以后他不能走，所以耶稣说解开，叫他能够走。那么为什么解开呢？因为犹太人的尸首呢跟我们中国人的尸首不一样的，中国人是寿衣，犹太人是布，把它扎起来，那么里面放一点的墨药的东西，叫这个尸首不会很快腐烂。那么因为呢出来是出来了，但是被布绑着了，所以他有眼不能看，他有脚他不能走，他有手呢他也不能拿东西。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呢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基督徒也是一样，信了耶稣，他已经是有耶稣生命，他已经是从死亡复活了，但是呢他有眼他还不能看，他有手呢他还不能做工，他有脚呢他还不能够走属灵的路。所以你看看在礼拜堂里面呢，常常有一些信耶稣很多年的人呢，你就会发现他不会看圣经，你就会发现他不会摸圣工，你就会发现他不会走属灵的路。那么为什么缘故这样呢？因为有一个 布把他绑住，那么因为这个绑住的缘故呢，所以他不能够走。这条布是什么呢？这条布呢，就是我们人肉体的东西，这条布呢，就是我们人的旧人。所以啊，如果要叫他能够走呢，你就得把这个布解开。我们要是叫我们能够发出功用呢，我们就应该把这个旧人对付，把这个旧人除去，好叫呢我们这个基督徒真正的能够发出功用来。这是第二，用约翰第十二章来讲出了这个一治的一个能力，就是复活。那么约翰第三章呢，第三处呢，就是在约翰第十二章，耶稣到伯大尼去跟着那一个家庭在那里坐席。宴席是什么呢？宴席是一种享受，宴席呢是一种喜乐。所以啊，这一章的圣经可以解析做健康，中断了以后就医治，医治了以后就有健康。那么你在这一章圣经的里头，你看见这三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健康了。我们从前说被耶稣征战出来，拉撒路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被马大呢被征战出来，他是不得称许的服侍。玛利亚被征战出来，那么他是人性的爱，不是神性的爱。那么到了这一约翰第十二章，你就看见了这三个人通通灵性都健康了。我们看拉撒路，从前对属灵事情没有兴趣，现在对属灵事情有兴趣了。从前属灵事情没有兴趣，耶稣前面来，他后面就溜。像现在呢，对属灵事情有兴趣，耶稣那一天来，他那一天也在那里跟耶稣一同坐席。而且圣经怎么记载呢？拉撒路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但是呢，很多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所以我们要领人信耶稣，不一定用我们口去说，当然口去说这是很要紧的，可是呢，拉撒路并没有说什么。为什么缘故能够叫人信耶稣呢？因为他经历了死亡。所谓经历死亡呢，就是说从前那一个喜欢发脾气的旧人已经死了，从前那一个跟人接触的时候静静叫叫的人已经死了，从前那一个以地上的事为念不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人已经死了。那么现在他复活了，他经验了复活，因为经验到呢，这一个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人已经活了，那一个呢，在人的面前谦谦卑卑、温温柔柔的人已经活了，那一个暴躁的脾气呢，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一个人已经是活了。所以呢，拉撒路引人信耶稣，不是光光用口去说，拉撒路引人信耶稣，是他经历死亡跟经历复活，以至于呢，他是灵性是健康的。第二个就是马大。马大呢，他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前不得称许的服侍，现在呢得做称许了。怎么样得做称许呢？从前是手动口也动，现在呢他对耶稣的服侍呢只有手动而口不动。而且呢，从前他在服侍的时候呢乃是看人的眼舌，要给人注意他，要给人称赞他。他现在的服侍他不看人，他只有看神，他只要得神称赞，他不在乎人的称赞。所以这是叫做称许的服侍。还有玛利亚呢，玛利亚从前是人性的爱，现在是神性的爱。你从哪一点能够看见神性的爱呢？你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就是那一瓶香膏。犹太人的女孩子他们在没有出嫁的以前要预备一瓶香膏，这一瓶香膏做什么呢？到出嫁的时候把香膏浇在自己的身上，那么到出嫁那一天给新郎呢闻见香气的就喜悦他。可是那一天玛利亚呢把这一盆香膏不是为了自己用，把这一盆香膏呢拿来浇在耶稣的身上，这表明什么呢？他不是要讨人喜悦的，他乃是要讨神喜悦的。而且呢，他不为自己留下什么了，他完全把自己的香膏打破交在耶稣的头上，没有保留，彻底牺牲，这是神性的爱。所以啊，这三个人呢，他们都健康了，拉撒路属灵健康了，马大呢，玛利亚都属灵健康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们在那里坐席做宴席，就是一种享受。如果我们灵性健康，能够给主享受；我们灵性健康，能够给主喜乐。所以今天呢，我用作正断、医治跟健康来给各位勉励。但愿我们的灵性被正断出来，求主医治。医治了以后，我们灵性就健康。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的圣经隐藏很多的奥秘。 给我们在灵层的上面能够有所指引。但愿我们在你面前被主光照出来，我们的灵性有不健康，求主医治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一张圣经的里头，你看见这三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健康了。我们从前说被耶稣真正出来，拉撒路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被马大呢被真正出来，他是不被称许的服侍。玛利亚被真正出来，那么他是人性的爱，不是神性的爱。那么到了这一约翰第十二章，你就看见了这三个人通通灵性都健康了。我们看拉撒路，从前对属灵事情没有兴趣，现在对属灵事情有兴趣了。所以从前属灵事情没有兴趣，耶稣前面来他后面就溜，像现在呢对属灵事情有兴趣，耶稣那一天来，他那一天也在那里跟耶稣一同坐席。而且圣经怎么记载呢？拉撒路坐在那里一声不响，但是呢很多人因为拉撒路的缘故信了耶稣。所以我们要领人信耶稣，不一定用我们口去说，当然口去说这是很要紧的，可是呢拉撒路并没有说什么。为什么缘故能够叫人信耶稣呢？因为他经历了死亡。所谓经历死亡，就是说从前那一个喜欢发脾气的旧人已经死了，从前那一个跟人接触的时候句句叫叫的人已经死了，从前那一个以地上的事为念不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人已经死了。那么现在他复活了，他经验了复活，因为经验到了这一个以天上的事为念的人已经活了，那一个呢在人的面前谦谦卑卑温温柔柔的人已经活了，那一个暴躁的脾气呢现在已经没有了，那一个人已经是活了。所以呢拉撒路引人信耶稣不是光光用口去说，拉撒路引人信耶稣是他经历死亡跟经历复活，以至于呢他是灵性是健康的。第二个就是马大，马大呢他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说从前不得称许的服侍，现在呢得做称许了。怎么样得做称许呢？从前是手动口也动，现在呢他对耶稣的服侍呢只有手动而口不动。而且呢从前他在服侍的时候呢乃是看人的眼舌，要给人注意他，要给人称赞他。他现在的服侍他不看人，他只有看神，他只要得神称赞，他不在乎人的称赞。所以这是叫做称许的服侍。还有玛利亚呢，玛利亚从前是人性的爱，现在是神性的爱。你从哪一点能够看见神性的爱呢？你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出来，就是那一瓶香膏。犹太人的女孩子啊，他们在没有出嫁的以前要预备一瓶香膏。这一瓶香膏做什么呢？到出嫁的时候把香膏浇在自己的身上，那么到出嫁那一天给新郎呢闻见香气的就喜悦他。可是那一天玛利亚呢把这一盆香膏不是为了自己用，把这一盆香膏呢拿来浇在耶稣的身上，这表明什么呢？他不是要讨人喜悦的，他乃是要讨神喜悦的。而且呢他不为自己留下什么了，他完全把自己的香膏打破交在耶稣的头上，没有保留，彻底牺牲，这是神性的爱。所以啊这三个人呢他们都健康了，拉撒路属灵健康了，马大呢玛利亚都属灵健康了。那么因着这样缘故呢，他们在那里受洗，做宴席就是一种享受。如果我们灵性健康能够给主享受，我们灵性健康能够给主喜乐。所以今天呢我用作诊断医治跟健康来给各位勉励，但愿我们的灵性被诊断出来，求主医治，医治了以后我们灵性就健康。我们低头祷告，感谢主的恩典，因为你的圣经隐藏很多的奥秘，给我们在灵层的上面能够有所指引。但愿我们在你面前被主光照出来，我们的灵性有不健康，求主医治我们。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